弟兄姐妹们，大家主日平安。感谢赞美神，我们的敬拜团队带我们有美好的诗歌敬拜。没有想到会有机会在这个岁末年中2012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与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其实主要有这样的安排也是因为黄长老出门了。我们今天分享的题目是永不缺人，侍立在神面前。经文出自于耶利米书第35章。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恭读神的话语。耶利米书35章16到19节。利甲的儿子约拿达的子孙能遵守先人所吩咐他的命，这百姓没有听从我。因此耶和华万军之神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耶利米对利甲族的人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因你们听从你们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谨守他的一切诫命，照他所吩咐的你们的去行。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并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让我们低头有一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主耶稣基督，你的话语安静在天，从亘古到永远。孩子不配是弟兄姐妹中间最小的一个，主为你做开口的工作，战惊恐惧。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看顾保守今天讲台的信息，讲的听的同得造就。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弟兄姐妹们请坐。这是我们今天正道的大纲啊，总共有4个方面。在耶利米书1章一开始写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在犹大国日薄西山的最后一段时光，耶利米蒙召做先知，传讲耶和华神的话语。在主编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约西亚到西底家一共5个王。耶利米的侍奉横亘了最后犹大国最后的5个王。在此之前，在犹大国的南国历史上出现了一位罪恶也作王最久的君王，就是马拿西，在位55年，作恶以至于到了如此的程度。圣经中写道，耶和华神必使犹大的百姓们在万国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其实就是亡国之后人民被掳到异国他乡，都是因为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恶事。那么在耶利米做先知时期的犹大王约西亚是马拿西的孙子，是一位归向耶和华的好王，因为在圣殿里面重新获得了律法书，在当时的南国开展了一场复兴运动在信仰上。可是呢，这场复兴运动并没有能够扭转南国犹大的国运。不久之后约西亚去世，犹大国又一次进入了灵性的黑暗时期。与此同时，新兴的巴比伦王国在覆灭了亚述帝国，战胜了埃及之后挥戈西向，处于巴勒斯坦一隅的犹大南国一抹余晖也随之消失殆尽。约主前586年，建在高山之上易守难攻的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夷为平地。犹大王国曾经傲视近东地区的以色列民族败在了崇尚暴力的加勒底人手下，百姓被掳离乡。先知耶利米面对人烟已渺的古城，在悲痛和泪水中写下了一系列的挽歌，纪念耶路撒冷。这是圣经中在耶利米书之后的耶利米哀歌。这基本上就是耶利米为主做先知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信仰道德状况。在诸多的先知书中，耶利米书读起来让人心情沉重，同时耶利米本人历经磨难重重，令人唏嘘不已。他照着神的先意做先知，忠实传讲耶和华神的话语，结果却成了自己同胞嘲讽讥刺的对象，忠实与神的先知几乎成了国家公敌。原因很简单， 因为神要耶利米讲的话虽然是真实的，但是不好听，忠言逆耳。蒙召一开始第一章讲的就是北方的强敌要来灭国，这样的信息当然不会受到欢迎。在耶利米中，书中有很多对比强烈颇具反讽效果的记录与描写，比如19章到20章耶利米在众长老面前打碎了一个瓦瓶，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如同人打碎窑匠的瓦片，以至于不能再糊涂。然后耶和华殿的总管就打耶利米，然后用枷把耶利米夹在那里。耶利米书第36章，先知按照神的吩咐将上帝的话语写成一卷书，这按说就是圣经中的先知书啊。但是那时的犹大王约雅敬只听了三四篇，就用刀割破书卷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的书在火中烧尽，而且还吩咐人去捉拿耶利米。但是上帝隐藏保护了先知，并且吩咐耶利米重写先知书。所以我们现在在圣经中读到的耶利米书啊，应该是第二版。第一版写成以后未经流传就被约雅敬给烧掉了。在第38章中，巴比伦的军队围攻耶路撒冷，然后先知传耶和华的话说，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出去归降加勒底的人必能存活。然后怎么样，被人当成汉奸啊，扔进枯井，耶利米就陷在阴影中。我当时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在想，就我们上学读书毕业以后找工作千万别去以色列当先知啊，那个哪怕找不到合适的职位，我和我太太去盘一家永和豆浆卖早点，每天油条小笼包这个豆浆胡辣汤应该不愁吃喝啊。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们来了我们给打八折啊，或者实在不行我就去超市里面上货。去以色列当先知是一个高危职业，忠心传讲神的话语反而被打被逼迫被反对，而且做这些事情的人都是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亲爱弟兄姐妹们，12月是我们纪念主耶稣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季节，我们节日的装饰灯光温暖而又浪漫，然而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面对的却是种种的苦难、孤立、讥笑、拒绝与迫害，比耶利米有过而无不及。永生神的儿子出生之后所躺卧的地方是一个简陋的马槽，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主行神迹医治手枯干的人，但是就因为是在安息日，所以法利赛人出去商量怎样可以除灭他。基督赶鬼解除被鬼附之人的痛苦，却被评论这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直至后来被卖被诬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赴死。在新约的马太福音中，主耶稣基督曾经感叹道，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无论上帝所差遣的先知怎么做，有罪刚硬不愿意悔改的时代总也不会接受，不会顺从先知所带来的神的话语和真理，纵使来的是基督与弥赛亚。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一章五节，一句发人深省的圣经，耶稣基督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的那个道那个神，可是世界是借着他道，世界却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基督和以往神的先知所遭遇的磨难逆境，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也会遇到。圣经中主耶稣曾经对自己的门徒讲道，仆人不能够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 也要逼迫你们。所以基督徒在我们现今的时代遇到挑战和反对是不奇怪的，而且越来越会是常态。我们仅举一个例子，这里列出来了美国最高法院从1940年代开始所做出来的一系列去基督的判决，在公立学校传福音、分发与诵读圣经为限，公开祷告、祷告仪式甚至是沉默时刻都为限，婚姻只限一男一女被否决，堕胎合法，同性婚姻合法，这一系列最高法的判决代表的不仅仅是最高法院几个大法官的态度，也真实的代表了反映了美国整体民众远离上帝、信仰堕落的情况。有人曾经评论讲到，美国现今的社会已经越过了不可逆点，也就是说基本上没有可能再一一取消掉这些判决，大体整个社会回到敬虔、委身、跟随神的状态。2001年911事件以后，现在想起来已经是20年前的事了，美国的一家电视台就采访这个葛培里牧师的女儿安妮，她当时的问题非常直接，就问为何上帝会让此等悲剧发生。当时安妮的回答是，美国人在这些年来将神从学校赶走，从政府内驱逐，从我们的生活中剔除，当初是我们自己叫神离开，为什么现在又要问他到底在哪里，我们有什么权利质问神为何不保护美国人，非常有洞见的回答。然而另一方面，我们需要讲的是，弟兄姐妹们不用担心，在悖逆的环境中，神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保障，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天父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耶稣基督在自己上十字架以前曾经对门徒讲过，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在耶利米书记35章一开始提到了一族人，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人和他们说话。关于利甲族的历史在旧约圣经中琢磨不多，我们从零星的经文大约知道利甲人可能是基尼人的后代，属于游牧民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得到过基尼人的帮助，并且摩西的内兄或者是岳父就是基尼人，曾经被摩西邀请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一起同行去迦南地，并且呢摩西答应是要后代基尼人。圣经中最早提到基尼人的地方是创世纪第15章，这个耶和华神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提到过基尼人。我们今天的经文中讲到了一位时间距离上更近的利甲人的先祖，就是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与约拿达相关的历史要从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开始讲起。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了以后，大约主前930年，分别是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南国犹大是一个朝代，大卫一脉贯穿始终，对应于我们华人的概念就是这个国家的皇族姓氏没有发生过改变，汉高祖刘邦姓刘，汉光武帝刘秀姓刘，最后一个汉献帝刘协也姓刘。可是北国以色列却经历了9个朝代，王族的姓氏更替了8次。在箴言中曾经讲到过，邦国因有罪过，君王就多更换。从耶罗波安建立以色列国开始到亚哈为止，已经经历了4个朝代，亚哈王是暗利王朝的第2个王，期间没有出现过一个敬畏神的好王。北国王位传到亚哈，圣经上对亚哈的评论是，暗利的儿子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的列王更甚，犯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这个就是拜金牛犊。大家可以看一下旧约，不仅如此，他娶了西顿王的女儿耶喜别为妻，去侍奉巴利，亚哈又做亚沙拉，巴利和亚沙拉都是迦南人所拜的偶像假神，敬拜巴利和亚沙拉的仪式极为残忍、邪恶、淫乱，甚至使儿女惊火，将活人献祭给偶像。 哈的王后耶洗别比亚哈还要狠毒还要坏。新约圣经启示录中用耶洗别来命名那些误导引诱信徒的假先知妇人。列王记21章中记载，亚哈想要买这个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敬畏耶和华，不愿意把这个葡萄园卖给他。于是呢，亚哈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闷闷不乐，躺在床上也不吃饭。这是我们人不开心时的正常反应，也很正常。但是耶洗别知道以后，设毒计冤枉害死拿伯，夺取葡萄园。旧约圣经的十诫中讲，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仆婢、牛驴、其他一切的所有。可是到了耶洗别这里，简直就是杀人越货。于是神差遣当时的先知以利亚对亚哈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必在何处舔你的血。第二，我必使灾祸降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都从以色列剪除。第三，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这是非常严厉的上帝的审判与惩罚。我们常常说天父上帝是一位怜悯慈爱的神，然而同时父上帝也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神的圣洁公义与怜悯慈爱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两个属性最大的彰显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的罪舍命，同时满足了神的公义与慈爱。人们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错觉，旧约里的耶和华上帝怎么那么严厉啊，在新约里的耶稣基督却非常的慈爱。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一张照片，他在描绘这种感觉。旧约的神很严厉，这里的英语用的是 cruel， 中文可以翻译成为残暴，但是耶稣却带来了怜悯。接着下面是一行评论，哎，等一等啊，难道父与子不是同一位神吗？ Is he bipolar？ 这个 bipolar 指的是一种精神性疾病，我们中文翻译叫躁郁症，也叫双向情感障碍。这个病人的情绪会经历亢奋期和抑郁期。不完全认识神的朋友们会产生一个错觉，神有双向情感障碍。圣经中讲，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需要有全面系统平衡的来理解，当神施公义审判的时候从来不是没有原因的，同时神的公义慈爱从来没有分开过。即便是在旧约中，我们常常看到神的报应、神的公义，同时我们一起看到神的大怜悯与大慈爱。耶利米第三章中，耶和华说，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面对以色列人的被盗、犯罪、拜偶像，上帝对他们的呼唤是回来吧，就像一位慈父在呼唤浪子。大家记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浪子的故事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这是旧约中耶和华神拥有的怜悯心肠。我们为人父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青春期里面特别非常叛逆的孩子？如果有，我们会像耶和华神那样说回来吧，还是我们会说出去吧，别在家里待了？我的一位同事告诉我，美国同事，他青少年时期的时候反叛到了一个程度，他的父母亲直接就把他送到了寄宿学校，你不要在家里住了。分享我自己青少年的时期啊，也非常的叛逆，天天跟我的班主任老师对着干，估计把我的父母亲气得够呛了，可是还得去给这个老师赔礼道歉。那个，大家想一想，我父亲对我说的是回来吧，还是出去吧？啊，我跟大家讲是后者，而且措辞十分的激烈。到18岁，你跟我这样从家里出去啊？你老爸充满了 emotion。毕竟人没有上帝完美，再加上有我这样反叛糟心的儿子，但是说归说，做归做，我也没有去寄宿学校啊，依然是独生子女，在家里面长大，养了一堆的缺点。 自私，不会关心人了。直到现在，我自己依然被这些问题所影响，跟着受牵连最厉害的人就是我夫人，因为做丈夫的不会关心替别人着想。然而与我们人不一样，永生耶和华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依然是旧约以西结书中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呀，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一位充满了怜悯与慈爱天赋上帝，反反复复呼唤自己的子民回转啊，离开恶道，不要走向死亡。宋词里面讲的一寸柔肠情几许，天赋上帝真的是满了爱与怜悯，即使他的子民异常的被逆。不知道我们今天当中在座的是否还有不认识神的朋友，或者我们已经是了神的儿女，但是因为生活中的劳苦愁烦而远离了上帝，再或者我们一不留心陷在最终陷在自己的血气里。我自己时不时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永生神对我们的呼唤，回来吧，转回吧，因为我是慈爱的。我们迷失在罪里的时候，神没有说出去吧，或者说去死吧，经常这是我们人这样讲。天赐上帝有大爱，他喜悦我们回转，忠心的跟随他，跟随耶稣基督。另一方面，充满了怜悯慈爱的主耶稣基督也有公义行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七章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我们讲到神的公义圣洁，讲到要持守圣经真理，讲到要背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往往弟兄姐妹会有一个误解，认为这样讲是律法主义，是靠行为得救。基督徒尽心尽力的遵行神的旨意与话语，不是律法主义。以往的正道中讲过，我们今天不展开讲。雅各书第二章中的一句经文，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主耶稣基督拥有神的大爱，甚至为世人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但是上帝的爱不是溺爱与滥爱。刚刚讲到旧约中神对以色列的呼唤是，你们转回转回吧，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神没有说平安了平安了，我喜悦重义你们，你们怎么犯罪都可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永生神在自己的公义圣洁上从来不会妥协让步，否则主耶稣基督也不需要为世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亲口说的，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充满了慈爱怜悯的主耶稣基督恰恰就是那位在幕后行审判的神，而审判的结局非常的严重，离开我去吧，也就是永远的沉溺，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翻看四福音书涉及到末世神公义审判的讲论，基本上都是耶稣自己亲口讲的，怜悯慈爱圣洁公义充充满满的彰显在了主耶稣基督身上，没有丝毫的偏废。我们回到这个利甲族相关的历史，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衣，并且缓缓而行。然后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以利亚说，因亚哈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家。因为亚哈王有了一点点的悔改与自卑的表现，上帝就怜悯他，神的公义依然在，然而神的怜悯慈爱已然临到，亚哈可以存活，神不会立即施行他。即便像亚哈这样罪大恶极的人一旦悔改，上帝也会宽容怜悯他。花开花落，时光飞逝，亚哈去世，然后他的两个儿子亚哈谢、约兰 分别继承王位。在约兰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神高立耶户，约兰麾下的一位军长，要做以色列王，并且要击杀亚哈家与耶洗别，好为神的众先知伸流血的冤。接下来一段的历史甚为惨烈，大家有兴趣可以读一下旧约。耶户策战车射杀约兰王，耶洗别被从窗户扔下，血溅当场，尸骨不全。亚哈家的人被杀，直到灭尽。神的预言与惩戒一一实现，北国以色列的王族姓氏发生改变，暗利王朝结束，耶户王朝开始。这时利甲的儿子约拿达，也就是利甲族的先祖，登场亮相。他前去迎接耶户，互相问完之后，耶户就对他说，你诚心待我像我诚心待你吗？这个其实就是在问你是否与我一致，是否与我联盟。约拿达回答说，是。耶户继续说，若是这样，你向我伸手。他就伸手，耶户拉他上车，向某人伸手啊，握住对方的手，这其实是在用行为来表示支持。那么约拿达所支持耶户的是什么事情？我们从圣经的记录中可以知道，利甲的儿子约拿达所参与支持耶户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做的，就是在以色列中灭了巴利，从北国中除灭了假神偶像。可以看出约拿达协助耶户清除巴利。我们知道先祖利甲的先祖约拿达对耶和华神顺服尊敬，当信仰堕落偶像泛滥的时候，多少神国的子民以色列人啊，都不能够顺服神的旨意，单单敬拜独一的真神。然而非以色列的利甲族人约拿达却能做到。这件事以后，耶和华对耶户说，你已办好我眼中看为正的事，你的子孙必接续你做以色列的王位，直到四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耶和华上帝是蛮有恩典与回报的主，同时神对于约拿达协助耶户所做的事情是非常肯定的。以色列联合王国分裂了以后，北国大约经历了200多年，9个朝代，其中耶户王朝传了4代，加耶户一共5个王，大约100年的时间，是北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朝代了。然而这段故事并没有一个幸福美满的结局，我们所谓的 happy ending。 圣经中写道，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我们前面讲过，耶罗波安犯的罪就是拜金牛犊。耶户肃清巴利极其彻底，但是却没有废除在北国的金牛犊。为什么？金牛犊与巴利还不一向都是偶像吗？这一事实耶户肯定是知道的。既然能够根除巴利，以耶户的杀伐决断加上约拿达的辅佐，想要肃清金牛犊不是一件难事。况且金牛犊只在2个地方有，伯特利和但玛，打起来都非常省事的啊。原因不难理解，完全是政治上的考虑。如果废除金牛犊，恐怕以色列人上耶路撒冷去献祭守节，民心就渐渐归向犹大，从而威胁到北国的政治统治。这也就是当初耶罗波安筹划设立金牛犊的原因。我们人有罪，有私心，在此处昭然若市。耶户如果真的是为上帝发热心了，就应该连金牛犊一并毁掉才对。同样都是偶像，耶户除灭了巴利，保留了金牛犊，可见他不是完全真心的敬畏耶和华。在耶户的心中，有比上帝、比神的诫命更为重要的事情，就是他自己要做北国以色列的王，他自己的王位统治比上帝更重要。为了达到自己统治北国的目的，神的事情可以靠边站的，百姓拜拜偶像都无所谓。应该说，对耶户而言，他最大的偶像不是巴利，不是金牛犊，而是自己北国的王位。耶户这样行当然有后果，圣经上写，在那些日子 耶和华神开始割裂缩小以色列国，是亚兰王哈薛攻击以色列的境界。从此北国以色列就失去了约旦河东基列神地，住在这片土地上恰恰就是摩西时代留在约旦河东未进迦南地的迦德、流变和半个马拿西支派，因为他们看重的是河东之地丰美的水草，是可放牧牲畜之地，而不看重神进迦南的应许。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耳熟能详，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而这样的经文啊，知道会知道，要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行出来，实在不容易。耶户心中最大的偶像是他自己北国的王位，连外在的这个金牛犊偶像都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罢了。我们心中看重的如果不是神，那么这件东西就变成了驾驭主宰我们的偶像。回想一下我自己的过往，太多东西曾经被我看中了，在我心中超过了神的位置，数不胜数吧。回到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可谓是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啊。从亚哈所在的北国的暗利王朝到后来的耶户王朝，约拿达应该经历看到了以色列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宗教信仰事件、政治军事变故。作为北国耶户王朝开国的亲历者，他看到了耶户是如何灭尽亚哈家族、肃清巴利，从而得到了神的喜悦。但同时他也亲眼看到了耶户是如何离弃耶和华神，保存金牛犊，使百姓继续陷在拜偶像的罪中。当年约拿达向耶户伸手表示支持他的时候，耶户曾经说呀，你和我同去，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然后两个人意气风发进了这个巴利亚除灭假神。可是春去秋来，一转眼耶户登上王位，为了自己的统治继续犯拜金牛犊的罪。不知道约拿达想起当初耶户的那句话，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的时候，心中会有怎样的五味杂陈呢？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生活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在这个情感和婚姻生活过程中应该是有的。一开始信誓旦旦要大发热心，可是荣华富贵之后就变了心肠。如果我们是利甲族的先祖约拿达，我们大家对下一代的孩子或者是子孙后代，我们会留下什么样的吩咐与告诫？我能想到的，再也不要相信耶户家的人了。不过这个告诫没有很长的适用性，你想耶户王朝传了四代就没有了吗？或者换一个，天下乌鸦一般飞，什么亚哈耶户，但凡做王当皇帝的没一个好人啊！我这个好像打击面有点大了，因为大卫王也是合神心意的王嘛。这个耶利米书记35章揭露，约拿达的吩咐是：你们与你们的子孙永不可喝酒，也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但一生的年日要住帐篷，使你们的日子在寄居之地得以延长。约拿达为什么给后代留下一个如此这般的规矩啊？圣经中没有专门的解释，但是我们通过圣经的相关记录，我们可以知道约拿达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亲身经历了北国在信仰和国运上起起伏伏的人。他对子孙后代留下来的应该是关乎信仰、关乎属灵之事的叮咛与嘱托。在后面啊，上帝会对这个利甲人的评语和应许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一点。首先告诫自己的子孙后代，你不可以饮酒，很有可能是因为一个原因，饮酒过量使人放荡乱性，使人失去约束警醒，从而行为失控。这个圣经上箴言中也讲到，酒虽下咽舒畅，终究是咬你如蛇，刺你如毒蛇。另外一点，在当时古代迦南地拜偶像假神的仪式中，大量的饮酒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约拿达留下不可喝酒的吩咐， 好让自己的后人们可以知道你要远离迦南地偶像崇拜的庆典礼仪式，专心跟随耶和华神。另外约拿达还吩咐自己的子孙，你不可盖房撒种栽种葡萄园，一年的年日要住帐篷。我们前面讲过，利甲族人是游牧民族，养牲畜放牧为业。其实以色列人本来也是牧羊的，从事畜牧业，但是进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定居了下，开始盖房子耕种养葡萄园，逐步转型成为了以农业为主生活方式，此后就形成了一个一个的城市。那么利甲的先祖约拿达应该是深恶痛绝当时北国信仰的堕落、偶像横行的状况，所以他不希望自己的后代被同化、被败坏，禁止子孙们盖房子、撒种、拥有不动产，主要是为了让后人们保持游牧生活，不要停留在一个地方，不要有固定资产。很有可能是因为约拿达担心了，一旦子孙们开始定居、停留、形成乡镇、城市，接下来就会被同化掉，变得信仰败坏，跟随世俗敬拜假神。然而你一生住帐篷，保持这个游牧状态，可以相对容易的远离拜偶像的人群和城镇，洁身自好，免于同流合污。我们圣经中讲的要分别为圣。从约拿达留给后代的告诫，我们去看出来，他不愿意子孙们沾染迦南地上拜偶像假神的习俗，从而在信仰上被污染，离弃真神耶和华。不喝酒不定居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利甲人先祖看来，属地的享乐和拥有房子、田地、果园并不代表一切，约拿达并不想自己的后代把安全感、幸福感、满足感建立在拥有土地、建立在这个世界的享乐上。为了能够让子孙们持守信仰，得到更多更丰盛的属灵祝福，他就叮嘱后人们洁身自好，过一种淳朴、节制、分别为圣的生活。约拿达对我们后代、对自己家族后代的吩咐，与我们华人古代家训非常相似。这个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著名的家训，大家可能应该听说过，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句话出自于诸葛亮的诫子书，也就是诸葛亮的家训。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有没有祖辈传下来的家训已经不是很重要了，因为我们有圣经所记录的神的话语来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对为人父母的弟兄姐妹们来说，更大的挑战是如何把耶稣基督、把圣经真理教导给我们的下一代，帮助孩子们建立持守基督信仰。圣经中讲到，父母亲要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个人身边的这个经历观察，我们华人的父母亲非常的爱孩子，尽心竭力照顾自己的孩子的生活、学业、吃穿用住，上什么补习班，买什么参考书，事无巨细，任劳任怨。有的时候操心到了一个程度，连孩子都嫌你烦，就是觉得父母亲太啰嗦。可是常常我们的父母亲却没有或者是很少帮助我们孩子建立信仰，建立起来一个良好的人生观，从而正确的面对生活中的成功与失败。当我们的孩子缺乏有力而正确的信仰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如果是顺境倒还罢了，如果是逆境，往往孩子们会受亏损。我记得不久以前我看到过一则新闻，这个新闻的这个标题应该是留学生自杀遗言，留不下的是美国，回不去的是中国，真的是很让人痛心的。我们在座的年轻人，在美国读书的莘莘学子，来到海外读书不容易，可以很肯定的讲，总会遇到困难与逆境。记住神的话语，再多的不顺利不开心，总也不要消沉抑郁，更不可以因为什么留不下、回不去这样一时的困境来放弃生命。 我们人的生命来自于上帝，带有着神的形象与荣美，我们没有权利将它减去。不开心和丧气的时候，想一想神的话语，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力量。还没有认识神的朋友们、同学们，教会的门永远都是打开的。真心邀请大家回到神的家里。永生上帝爱你，我们基督徒爱你。接下来，又是花开花落，时光飞逝，大约250年的时间过去了。当犹大王约西亚之子约雅敬的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兵攻打南国犹大。这个时候，利甲族人因为害怕加勒底和亚兰的军队，就迁移住在了耶路撒冷，估计也是在这个耶路撒冷里面搭帐篷住的。耶利米书第35章所记录的，就是在这个时间所发生在利甲族后人身上的事情。这章的结构非常的这个清晰啊。第一部分1到11节，神通过耶利米挑战试验利甲族人。第二部分从12节到19节，讲到神通过耶利米称赞利甲人，并且呢警戒规劝以色列人。35章一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见利甲族人，领他们进入耶和华殿的一间屋子，给他们酒喝。”于是耶利米就将利甲全族的人领到耶和华的殿，在他们面前摆设盛满酒的碗和杯，说：“请你们喝酒。”这对利甲族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与实验，因为请他们喝酒的人是神的先知。我们前面讲到过，耶利米忠心传讲神的话语是吧？经常被以色列人反对，然后被打，甚至被扔到井里了。但是他的先知身份，以色列人应该都是知道的。大家读耶利米书，其中有2次南国犹大遭遇这个军事危机的时候，最后一个王西底家都去问这个耶利米说：“神有什么话从你那里来吗？”其实你从这点就可以看出来了，王都知道耶利米是神的先知，所以估计在犹大当时所有的百姓都知道耶利米是先知了。然而利甲族人拒绝了，他们的理由是要遵守他们先祖的吩咐。从第6节到第10节，利甲人3次提到了先祖约拿达的名字和他的吩咐，可见在利甲族人的心中，他们的先祖是如何的被看重，遵守250年前先祖的诫命与叮嘱，他们始终不放弃，不更改，忠心不渝。接下来神通过先知耶利米称赞了利甲族人持守的忠心，并且把以色列人的悖逆和悖约拿来进行比较，强烈表达出了神的责备与警戒。一方面，利甲人遵守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而另一方面，永生上帝从早起来差遣自己的仆人众先知去警戒以色列民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行，改正行为，不随从别神，就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的地上。”我们大家从这句话里面能够体会到神的慈爱与怜悯吗？只是以色列人没有听从神，利甲人所忠心遵守的不过是先祖所传下来的这个先祖约拿达的吩咐。这个先祖是一个敬畏神的先祖，然而以色列人他们直接有从上帝来的神的话语，这不能够遵守。不长的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这几个字反反复复的出现，就是不听从我，蕴含了神强烈的情感与叹息。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大家都熟悉了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听从神的话语，持守圣经真理。利甲人遵守先祖约拿达的吩咐250年之久，持之以恒。1776年美国建国到现在245年的时间，建国之初基督信仰深刻地影响着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而不到250年的时间，美国社会已经远远地离开了神，离开了曾经为这个国家 带来祝福与繁荣的信仰基础，真是让人感叹，不如利甲更远。像我们今年年初的，我们有一个关于教会的讲道系列，其中有一次我们的背诵经文是，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之所以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是因为教会要为神持守圣经真理，要把完整纯全的福音传扬出来。无论这个世界如何变化，教会是神百般的智慧，是神福音的见证，是神真理的见证。在当下为神持守真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历史上明清时期写成过一部书叫《蔡根谭》，在里面总结了各种各样为人处事的方法，其中有一则讲到，处治世一方，处乱世当源。意思不难理解，生活在信仰、法律、政治尽节清明的时代，为人处事应当刚直不阿，坚持正义真理。这个跟大家讲不难做到。在治世之中，如果你坚持真理，可以为自己赢得好名声，甚至可以加官进爵，桃李天下。下面一句，处乱世当源嘛，生活在社会混乱、法律败坏、环境动荡的时代，你应该处事圆滑婉转些，不要那么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目的当然是保全自己，避免麻烦。弟兄姐妹们，现今的世代是乱世，不仅仅是因为有疫情、病毒、 South Point Mall 枪击案，更是因为这个世代背离神的真理，背离神的福音，弯曲悖逆，人本主义盛行，世人高举的是自己的智慧，出于人的观点、看法、思想、主义，就像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高抬自己与神同等，按照自己的标准行事为人。在这样的世代中，为神坚持圣经真理充满了挑战，需要有无比的勇气。在最近的一个调查研究中，这个在美国18到24岁的青年人群中，把自己认定成为 LGBTQ 的比例高达 39%。 大家可能对 LGBT 不陌生，但现在早已不再是这四个字，长长的一串，五颜六色，都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解释了。青年人群中认定自己成为这个特殊人群的比例高得惊人，这与我们当代社会不正确的教导宣传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我所居住的城市公立初中里面设立有 LGBT club， 大约有10个学生在这个 club， 他们在每一天的日常生活中会佩戴一个特殊标志的围巾，来标示出他们的不同之处。在学校里会有专门庆祝 LGBT 的月份和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每一天广播的学校新闻中都会介绍这个 club 里面的一个成员，或者是来介绍为这个 club 所做过的事情以及相关的人物。大家可能知道，在不久之前，在 Virginia Fairfax 公立学校，学生家长曝光了在高中学校的图书馆特殊相关书籍中包含有未经处理的色情图片内容，之后一系列的事情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关注。如果弟兄姐妹们这段时间关注的事实，大家就会知道，美国的中学不是大学，中学里面枪击、性侵、色情图书都有发生，早已不是青青校园终身叮当了。 Fairfax 学校的事情余波未平，我们作为学生家长收到了所住学生所住城市公立学校总监的来信，上面是英文，下面是中文，不是我翻译的。现在这样的来信都是双语，包括上面加黑的字体也都不是我加黑的。这个邮件里面讲，公立学校的总监坚定的支持在学校的图书馆媒体中心要构建 LGBTQ+图书与资源， 从而教育包容代表我们整个社区。现今的社会学校正在宣传鼓励推动纵容下一代的青少年成为性别混淆的人。当孩子们迷惑的时候，这个时代不是用真正的爱与真理挽回他们，而是加一把力朝相反的方向把他们推下的深渊。求神怜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们家一位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交谈，对，我们这位朋友就说，现在美国社会情况变得如此糟糕，美国教会的牧师们、基督徒们是有责任的。讲得非常直接，他知道我们一家人是基督徒，毫不避讳，火气非常大。我在想，那我们教会也是美国的教会，虽然我们中文堂聚会的时候讲汉语啊，然后我们就有过一段时间的交谈，包括了我们交谈内容包括信仰、教会责任等等。大家不要误会，认为我们家的这位朋友他对教会、圣经有误解、有敌意，恰恰相反，他对基督信仰充满了好感，非常信任的教会。他们家的孩子们不仅一次参加，不止一次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他们这一家人也不止一次来过我们教会。我想他说的那句话应该不是针对我们教会，否则他也不应该让他们的孩子总是来参加我们 CCMC 的活动。弟兄姐妹们，我们朋友这一家人虽然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但是圣经中讲了什么他们是知道的。罗马书中写道，从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情，就在自己身上受这妄妄为当得的报应。这样的行为在上帝眼中是明明白白的人的罪。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有怀疑了，认为这段罗马书写在2000多年前，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段圣经所描述的与当今的同性婚姻不是一件事情。这一点需要澄清一下，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主后初世纪2000多年前，使徒保罗所处的罗马帝国时代，同性恋是一个流行的社会现象，甚至于当时的罗马皇帝也深陷其中，而且不只是一位罗马皇帝这样做，历史书中有明明的记载，而且当时这个时代的历史文物上有明确的这个图片记载，大名鼎鼎。图片没有放在这里，大家可以去网上找，我觉得大家不愿意看到这样图片。那时的行为与当今的行为并无两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主后初世纪圣灵感动保罗写下新约圣经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没有因为这是一种流行的连皇帝都参与的社会现象就避而不谈，处乱世当圆嘛，好让教会可以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福音书中耶稣基督对各样的诫命的总结，两个爱字，第一爱神，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爱人，要爱人如己，爱神持守圣经真理是能够真正去爱人的基础与前提，否则往往是错爱滥爱，没有圣经真理所谓的爱人，最后很有可能变成害人。神爱世人，神的教会不排斥不歧视性别上有迷惑的朋友，但是教会需要持守神的道，用真正的从神来的爱去陪伴挽回这些正在迷失的羔羊，把神的福音、把基督的真理、把圣经的真理告诉他们，帮助他们认识基督，得知真理，走出困惑。我们教会建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基督徒周围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们，他们不仅知道我们教会在主日崇拜时会先唱歌再正道，然后主日学吃午饭，很多我们周围的人知道圣经里写了什么，他们甚至知道圣经中不光讲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还讲了基督徒应该是这个世上的光，这个世上的盐， 甚至他们还知道，在弯曲悖谬的时代里，神的儿女应该如明光照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日常生活中，神的儿女是否持守了圣经真理？教会是否成为了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周围的世人，尤其是那些对基督、对教会有好感的世人，看得清清楚楚。永生上帝满了怜悯与慈爱，但同时又是圣洁公义的神。南国末年，悖逆的以色列人与忠心听从顺服的利甲人，从神那里得到了不一样的结局。耶和华神如此说：我要使我所说的一切灾祸降临到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因为我对他们说话，他们没有听从；我呼唤他们，他们没有答应。以色列的结局是国家倾覆，人民被掳。然而万军之耶和华对利甲人说：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势力在我面前。一个非常美好的结局。在圣经的诗篇中讲到：在你的愿语住一日，胜似在别墅住千日。利甲人在家族血统上并不是亚伯拉罕、以赛和雅各的后人，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不是神的子民，可是因着他们遵守了一位敬畏神先祖所留下来的一份敬虔的诫命与家训，上帝应许利甲人的家族必永不缺人，侍立在神的面前。悠悠岁月，漫漫历史长河中，我们今天很难再追溯出来哪些人是利甲族的约拿达的后人，他们在哪里，他们是否依然侍立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相信上帝的话语绝不落空。先知耶利米与利甲人的这段故事之后，大约又过了600多年，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在十字架上舍命为血，担当我们的罪恶过犯，让世人能够因着恩典和救赎来到神的面前。就像利甲族人一样，我们基督徒多数也都不是以色列人了。然而主耶稣曾经说过：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听从神的话语，持守圣经真理的人，成为了神的儿女，主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也就是那侍立在永生上帝面前的人。让我们低头有段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圣洁公义慈悲怜悯的主，回望历史，折戟沉沙，今天我们所讲的也是数千年的过往尘烟，然而不变的是自有永有的神，是神所漠视记录在圣经中的基督真理。岁末年终，现在看来新的一年里依然会充满了挑战与动荡，求主你的恩典看顾保守，与弟兄姐妹们同在，让我们活出神的话语，活出天父的旨意。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